亚洲真理电台，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，我是嘉波，
我是安琪拉。
安琪拉，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耶稣以格法翁为家，也就是说耶稣他一开始的时候希望是在他的家乡，也就是家乡是拿撒勒城嘛，作为他讲道的开始，但是耶稣也感受得到他在本乡不受欢迎，所以他就到了加里勒亚城的格法翁，在那边开始了宣讲天国的福音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介绍耶稣在加里勒亚地区的格法翁城行了一些奇迹。那在他行了众多奇迹当中，大概有比如说治疗瘫子，就是所谓的行动不便的人，还有治疗赖病人，那就是患有麻风病的人，那也有驱逐魔鬼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看路加福音在第四章这一段故事，耶稣驱逐魔鬼的故事。
耶稣下到加里勒亚的格法翁城后，就在安息日教训人们，人们都十分惊奇他的教训，因为耶稣的话具有一种权威。在会堂里有一个被邪魔附身的人，他大喊叫说，啊，那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毁灭我们吗？我们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天主的圣者。耶稣斥责他说，
不要出声，从这个人身上出去。
魔鬼把那人摔倒在人群中间，便从他身上出去了，丝毫没有伤害他。遂有一种惊骇笼罩了众人，他们彼此谈论说，这是什么事啊？耶稣居然用权柄和能力命令邪魔，而邪魔竟然听话而出去了呢。于是耶稣的名声便传遍了附近各地。当他从会堂里出来，进了西满伯多禄的家时，伯多禄的岳母正发着高烧，他们为他祈求耶稣，耶稣就走到他的身旁，斥退热症，热症就离开了他，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。太阳下山之后，众人把所有患各种疾病的都领到耶稣跟前，耶稣就把手附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治好了他们。又有些从许多人身上出来的魔鬼呐喊说，你是天主子，他便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墨西亚。天一亮，耶稣就出去到了荒野的地方，群众们就寻找耶稣，一直来到他那里，挽留他不要离开他们。耶稣对他们说，
我也必须向别的城去传报天主的国的喜讯，因为我被派遣正是为了宣传天国的福音。
他就常在犹太的会堂中宣讲。
听完刚刚今天的故事之后，听众朋友，我们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行奇迹？
为了让别人相信他吗？
这个是其中一部分，我觉得啦。 如果为了让别人相信，只是为了让别人相信他的话，那当初魔鬼在诱惑他的时候，有一段是魔鬼要他从圣殿上面跳下来，然后所有的人看到他从圣殿上面跳下来之后毫发无伤，那所有的人都会朝拜他，那时候应该是也是蛮不错的啊。
对啊，你说这样子也有道理啊，为什么不这样做呢？
耶稣行奇迹有一部分是为了让人家能够相信他所说的，重点是他所说的。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强调的是言行要一致。各位听众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在前几周之前，大概蛮早的，我们有一次读到耶稣在拿撒勒会堂讲道的这个故事。那一次是耶稣他进到了拿撒勒的会堂，他拿起了书卷伊撒伊亚先知书，所有的人要被释放，俘虏要得到自由，瞎子要看见，跛子要行走，然后宣布上主的恩慈之年。耶稣在念完这段圣经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今天你们听到的这一段圣经今天应验了。所以安琪拉，你会不会觉得耶稣在行奇迹，他其实不是只是为行奇迹而行奇迹，他实际上是为了跟他所宣讲的天主的国来做一个呼应。
因为在天主的国里面，人是不会生病的，没有痛苦，那也不会有勾心斗角的事情发生。那耶稣这次治愈了这些人，是带给他们心灵的自由以及肉体上的自由。
所以你看，附魔，一个人有魔鬼在他身上，他心灵一定是不自由，就会受到魔鬼的控制，所以他所产生出来的行为有时候就会让人家觉得怪怪的。那又或者是伯多禄的岳母，他发高烧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发高烧的经验，那发高烧的时候是很痛苦的，有时候都头昏昏的，然后一起身就想吐或吃不下东西，所以也不能做任何家事，所以必须要躺在床上多休息。耶稣来到他们面前，第一个，耶稣驱逐在他身上的魔鬼，让他出去，然后那个人就很平安，然后得到一个心灵上的自由。再来就是那个伯多禄的岳母，他的高烧被耶稣所治好了，然后他就起身，岳母就起身来服侍耶稣，然后为别人服务。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看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接受天主的福音之后，听了天主的话，听了耶稣的话之后，那我们好像不只是听，然后我们还要起来去为人做服务。
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就如果耶稣的能力这么大，为什么不治好世界上所有附魔的人或者是生病的人呢？
我们看哦，耶稣在行奇迹的时候好像有很大的能力，所以我们就想啊，好像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从此就一帆风顺，然后出去也不会生病也不会怎么样。我记得在我们堂区有一个老太太，她很可爱，她就跟她媳妇说，你看我信耶稣基督，然后我就不会生病，然后我孙子发烧，我去给他祈祷，他就马上好了。然后我那时候就跟太太说，你不要这样说，除了祈祷之外，你还要带你的孙子去看病啊，这很重要哦。然后后来有一次，上个星期他轮到那个太太发烧了，然后他媳妇就笑他，啊，你不是信耶稣的吗？啊，你怎么还会发烧？那时候我就跟那位太太说，我说，哎呦，信耶稣的哦，不是说就不会生病啦，不是说出去马路就不会被车撞，还是会，我们生活当中还是会有一些痛苦，只是说 我们信仰耶稣之后，接受耶稣的福音之后，我们比较有能力来接受我们的痛苦，来面对我们的痛苦，就好像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样。我们看到我们教堂都有十字苦架吗？看到耶稣还在上面受苦，但是他这样子的一个受苦的状态，让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觉得说，哎，有耶稣在，所以我不害怕。
就是说，因为耶稣陪着我们一起受苦，所以感觉不是这么孤单。
对对对，就、有人陪了吗？
嗯，没错。
有人说共患难嘛，
对
对，患难见真情。当一个人如果真的感觉到很孤独的时候，那他所受的苦，那真的是很痛。但是如果有人陪伴他，一起度过这样子的一个考验，那他会觉得这样子在过程当中似乎好像不是那么痛苦，而且能够比较有力量去面对。所谓患难见真情嘛。
那尤其是对那些身处在很大的痛苦的情境的人来说，有人的陪伴或者是有耶稣的陪伴是很重要的。可是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又看到一个奇怪的地方。耶稣来是为了宣传他是天主子的，要大家这样子信从他。可是为什么当魔鬼这样大喊说你是天主子的时候，耶稣反而命令他们闭嘴呢？
我在想我们的信德都不如魔鬼。因为魔鬼真的相信他是天主子，耶稣基督是天主子。那魔鬼从那个人身上出去之后，他就大喊这你是天主子。可是对，的确，为什么耶稣反而叫他不要讲话？
我想这是因为名声的关系吧。
哦，
就如果一个人他原本做的是好事，但是大家越来越称赞他，哎呀你做的真好啊，哎呀你做的真棒啊，
好厉害啊，
对对对，久而久之他有时候就忘记自己是谁。
对，有时候那种虚荣心就来了。
对对对，
反而是魔鬼的一种诱惑。
没错，是魔鬼的一种诱惑。
就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是魔鬼要耶稣从圣殿上面跳下来，好像那种诱惑一样嘛。
对啊，然后把石头变成饼啦。
哎，对，然后大家都捧他，哇，好厉害啊！你会把石头变成面包，然后分给所有的人吃，那大家都不用工作了。
是，不用工作啦，那也可以复兴以色列啦。
哎，
根本就会，耶稣也许就会忘掉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了。
实际上，如果耶稣这么做的话，为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的确会觉得说，哇，耶稣就是那个伟大的君王，
墨西亚。
对对对，完全跟他们所期待的墨西亚是完全吻合的。但是耶稣来，他是一个受苦的墨西亚，他要用他自己的苦难来去拯救以色列，拯救全人类。难怪犹太人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墨西亚，还在期待着墨西亚将来。
天主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的，那我们只看到可能是现世的救主，一个国王可以把我们带向安康富强的国家。可是天主准备的不是这个。他给我们准备的是永恒的生命。可是我们常常忘掉这个东西。跑错方向。如果当时耶稣也接受这个魔鬼的吹捧，那不想上十字苦架的话，凭他的力量要打败罗马帝国是易如反掌的。
哎，对，当然啊，
我呼叫一下天主就会派十二营的天兵天将。
对对对，
那可是我们之后就没有办法获得永生，没有办法获得那个救赎了。那现在的生活上也是这样，一开始我可能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记得我的目的，可是到了后来别人说一说啊，说哎呀你做的真好啊，或者是责骂一下，你就会掉到那个情绪里面。
好像不知不觉就失去了那个原本的那个初衷。
对，这其实还蛮可怕的。
对，我看到很多，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类似的经验啦，就是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做的的确很好，而且这个是好事，可是当你的名声一大的时候， 好像就开始有一些就开始堕落了、嗯、啊，经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发生。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问的就是，耶稣他驱逐魔鬼，他说你从这个人身上出去，那耶稣那个魔鬼就跑出去了嘛。
嗯，
我好像耶稣的话非常的有能力，那这让我想到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直接的关系？就好像我们常会说，我们基督徒要行爱德啊，要跟耶稣一样要行爱德，要把天国的平安带给人啊，平安跟喜乐带给别人。然后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诅咒多于祝福，对不对？
嗯、
有时候我们讲一些不是那么有爱德的话，就骂同事啊，
嗯、
骂同学，
嗯，
或是对长上抱怨啊、
嗯，
甚至有时候对长上的抱怨会变成诅咒啊。有时候我们常诅咒别人嘛。耶稣他在行奇迹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是带给别人平安的，所以我们的话，我们说的话要成为人家的一个祝福，我们要说出祝福的人的话，要多说好话、哎、所以这为我来说也是一个生活上的反省。
是，言语是有能力的，一句好话可以带给别人千百倍的安慰，
嗯，
胜于给他金钱、
嗯、
或者是物质，
嗯，
可是这个也是要很明了他的需要，很明了他的需求、嗯、有的时候我们是好意，可是说出来的话反而造成对方的伤害。
嗯，
那就耶稣基督他知道这个人需要什么，
嗯，
他给的永远是最适合
最适合的
最好的、
嗯、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周再一起收听每周一故事，拜拜，
拜拜。